武松喝了一路的酒，来到了快活林酒店，告诉旁边这个家丁，你躲在一边。他自己奔快活林酒店走过来了。武松这一道啊，一共喝了多少酒啊？统计一下，39碗酒，前面是36，后来又饶3碗。现在武松走路脚底都打别劲了，他是不是真醉了呢？武松可不是真醉，他是佯醉。为什么他假装醉呀？这是武松今天的战略。武松没动身之前，他心里边早想，怎么打这个蒋门神，用什么方法打他。最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他决定要用醉八仙拳打他。武松这个人精通各门各户的武艺，他会醉八仙拳，他觉得用这醉八仙拳打蒋门神最合适。这个醉八仙拳呢，假装醉酒，在醉里出拳，是醉里出腿，这样的话就最后是最终取胜。武松暗想，我只有这样道呢，才能把蒋门神给惹翻，才能惹得蒋门神跟我动手，最后我才能取胜。所以武松啊，就这么醉着来了。他喝了这么多酒，一点醉意都没有吗？一点醉意都没有，那是假的，多少有点醉意，也就是有3-4分醉，但是武松装出来了有8-9分醉。这醉八仙拳是以醉为表，以醒为里，表里相合，醉态横生。斜肩出拳是踉跄出腿，翻扑滚打，摔靠崩砸，这是独一门的把式。武松今天就想要实践实践这醉八仙拳。晃当当，武松奔前面走，一抬头，他先看见高挑的这个酒旗上写着4个大字，是河阳风月。这河阳风月什么意思？就说是在黄河的阳面，风月就是风光景色。那阵的酒店呢，尤其在东京汴梁一带的酒店，多贴这样的酒招牌。他这个酒旗比一般的酒店那个酒旗都高出2尺去。从此可以看出来，蒋门神这个人在这一带那是称王称霸，他要压倒一切。武松自己心里有数，他自个儿没醉，可是跟着武松的那个家丁瞅着武松这副神态，心里边就没底了。这家丁慌慌张张离开了武松，就找施恩去了。施恩这是干嘛呢？施恩带着20来个精壮的汉子，准备暗地里接应武松。他们就在距离快活林不远的一个树林子里边藏身。这家丁跑到这树林子里边，一见了施恩，我说：“少王爷，跟您说呀，这武大爷可是喝多了啊！我瞅他那样是跌跌撞撞的奔着蒋门神那酒店去的，您可盯着点，别一会儿让人家把他再打死。”施恩说：“不至于，你先沉住气，咱们在这经常探听点消息，你呀回去，到那个蒋门神酒店不远的地方藏起身来。”看看结果，如果不好的话马上来送信。好，这个家丁又回来了，在暗地里观察武松的动静。武松来到快活林酒店门口，他定睛瞧了瞧这快活林酒店，呵，一拉溜5大间的门脸，2层楼，楼上楼下连在一起，这是10间房子，3凳台阶，门口两边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，往里边一看，一眼望穿通堂的院子，里边有个大后院，这个大后院还有5间正房，5间正房还有东西厢房，这东西厢房是各2间，两边的厢房跟前边的正房连着，旁边的东厢房2间呢，有一个门通到前边门市房里边，这2间厢房就是他们的厨房，做菜呀做饭呢都在这里头。屋子里边摆着有7-8张桌子，这就是蒋门神的快活林酒店。蒋门神呐， 现在不光指这个酒店，他现在以这个酒店做基础，还做别的买卖。你像刀灯生铁、刀灯盐、刀灯绸缎、刀灯布匹，这蒋门神认识的人也多，胆子也大，没有他不敢叨叨的。这么一叨叨呢，他就发了大财了。这个酒店粉刷一新呐、比别的酒店瞅着独放光彩。现在酒店门口站着一个跑堂的，这跑堂的有5尺多高的身材，宽脑门、高颧骨、左腮帮、姜黄脸、小圆眼，腰里边系着个围裙，肩膀头上搭着个手巾。这个人有一个外号，什么外号？叫长串气。怎么叫长串气呢？这跑堂的别看身体长得有点弱，但是底气足。他要是跑起堂来，要是一报菜名，一口气儿就能把这所有的菜名都能说下来。说下来之后，这一嗓子就灌到后边厨房里去了。灶上大师傅听他这个声音听得特别清楚，一会儿的功夫该上什么就上什么，菜就端上来了。所以人们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长串气，说他这个气一长串就能串下来。他呢还有个儿子，这儿子今年才5岁，跟他一样底气也足，嗓子也亮，也学他爹那个样子报菜名，报完了菜名一口气就能串起来。所以大家伙觉得他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了也是一个跑堂的好手，大伙管他的儿子也叫长串气。但是他儿子跟他爹别重喽啊，所以给他加了一个小字，他儿子叫小长串气。这名听起来不怎么样。现在这个长串气站在门口这儿啊，关照着过往行人，他是不是往里边让吃饭的？不是，午饭刚过，晚饭还没开，屋子里边有那么3-2个喝酒的，他呢得出清闲来了，在门口站站，想要凉快凉快。就在这个功夫，武松由打对过晃晃荡荡奔这边走过来了。武松往这边一走，这长串气一瞅，哎呦呵，这小子喝醉来了，这是个醉汉呢、怎么奔我们这儿来、还想上我们这里再喝吗？这样的人可不能往里让，这种醉汉让到屋子里边容易出是非，他到我们屋子里边别的摔了东西打了东西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他在门口站着瞅着武松，武松看见那个跑堂的了。武松走到门口这儿，看见他假装没看见一样，迈步着就上台阶儿，晃晃荡荡往里就走。这长串气儿一伸手，哎，你往哪儿去啊？也要喝酒。您要喝酒啊？哎，跟您说啊，我看您呐是刚喝完，您是不是把这个酒啊让它缓一缓，缓完了之后您再喝酒不好吗？啊，你不让我喝吗？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汉，卖酒的不怕能喝的人，我今天虽然喝完了酒了，我今天还想到你这儿再喝。哎，喝多了伤身呐，用不着你管，你给我躲开。哎，我说客爷，您别进去了，您呢再过1个时辰来怎么样？他说到这儿，武松一伸手把他的手脖子就抓住了，一拧劲儿，哎呀，长串气这胳膊就背过来了。武松拿手往前一搡，他这长串气噔噔噔倒退了3步就倚在门框上了。武松迈步就走进了他的酒店。进了酒店之后，他掐着腰往周围一看，好几张桌子都闲着，那边有那么2-3个客人正在那儿独自饮酒。武松找了一个冲门的桌子，一转身坐这儿。坐下之后，他这才又把这个酒店的四周围打量了一下。一进门旁边，这是柜台，柜台的后边有4-5口酒缸，这酒缸都是头号那大缸，有半截埋到地里边，地上边露着半截，缸上边都有盖， 甭问，那里边装的都是酒。挨着酒缸的那一面有一张桌子，桌子后边坐着一个老头，也就是50多岁。这个老头拿着毛笔正在那记账呢，噼里啪啦算盘之响。在老头那张桌子的前边，也就是在那柜台的后头，端坐着一位美娇娘。武松一看这个女子是干什么的呢，一瞧这个女人与众不同，长得很漂亮，你拿眼一看她，就觉得100个女的里边没有这么一个。这个女的眉如新月，描的那是又浓又黑呀，目如春水，望一眼是脉脉含情。那位说，不是目如秋水吗？怎么如春水？他这不是秋水，秋水显得宁静透彻，他这是春水。怎么叫春水呢？春水是闪闪发光，勾人，有一种迷人的色彩。这鼻子，描述女人的鼻子，这语言最贫乏。从古至今呢，就有一句话，鼻如悬胆，好像掉的那个胆，其实那个胆掉在那儿，那个形状并不太好看。看来呀，文学家可能找不出更好的语言来了，只好说这鼻如悬胆。还有的说鼻如玉柱，像玉的那个柱子，这更难看，还不如那悬胆。那么这个女的这鼻子呢，咱这么说吧，她这个鼻子鼻如鼻子，她就是像个鼻子。这鼻子长得非常端庄啊，高鼻梁，非常的丰满，很好看。口，描写女人的口也是一句话，樱桃小口。其实这樱桃啊，多以颜色而说，并不是像樱桃的大小，要像樱桃大小那就麻烦了。那么这个女子这个嘴是什么样的嘴呢？也有樱桃之色，但是她这个嘴唇呢，长得也很有特点，很丰满。用现代化的语言要描述她，那就说是很性感，形态妖娆，风骚外露。这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西瓦子的妓女，还兼唱珠宫调，姓韩，叫韩翠翠。这韩翠翠是蒋门神的小妾。蒋门神自从得了这个快活林酒店之后，他逐步的就发了大财了，挣得满腰都是钱呢。咱说了，不但开酒店，而且做买卖，钱挣多了，他就得琢磨呀，往哪儿花呀。像蒋门神这个人，那是不读书不知礼的人呐，成天就知道花天酒地，吃吃喝喝，玩玩闹闹，哥们义气。所以他钱多了呢，没事就上那个西瓦子东瓦子那妓院里边去泡去，往妓院里边走长了，就发现了这个韩翠翠。他觉得这个韩翠翠是妓女当中的佼佼者，不但长得风骚，长得俊美，而且还会唱珠宫调。这珠宫调啊，就是宋朝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，都是用很多牌子曲组成的。这个蒋门神就特别爱听这个珠宫调，没事就听，听长了跟这个韩翠翠两个人感情就热了。这一热呢，蒋门神就跟他说了，说你别当妓女了，我让你从良，你给我做妾，给我做妾，帮着我做买卖，做买卖赚的钱比你做妓女赚钱赚得多。这韩翠翠一听就答应了，答应了之后，蒋门神花钱就把这韩翠翠给赎出来了。赎出来之后啊，蒋门神就让这韩翠翠给他照料这酒店。为什么让韩翠翠照料这个酒店呢？蒋门神这个人一天到晚他净事儿，除了会朋友访亲戚往上交际，再加上做别的买卖，他没有时间照料这酒店。他把这韩翠翠安插在这儿呢，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心腹，他不让韩翠翠干活，就让韩翠翠在这儿坐着。你在这一坐，他手底下这些徒弟们，这些伙计们 谁要是不尽职不尽力，谁要是想偷取他什么东西，那么韩翠翠也都知道了。蒋门神让他坐到这儿就起这个作用，说今天这韩翠翠在柜台后边坐着呢。武松进来一看这韩翠翠，他心里琢磨，甭问，这个女人准和蒋门神有些个紧密的关系，不然的话他不能坐到这儿。武松正在这看着韩翠翠的功夫，这跑堂的就跟过来了。哎，可呀，既然是您非喝不可，那您喝什么酒呢？
我要喝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酒。
好，这跑堂的下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给打了一旋子酒来。旋子，筛酒用的一种器具，把这一旋子酒放到桌子上。武松又吩咐，
给我炒几个菜上来。
哎，您有什么菜？
你随便给我颠对，也是喝酒来的，不在乎菜的好坏。
好嘞，跑堂的下去安排菜去。武松把这旋子酒端起来，用嘴一尝，把这酒旋子放下。那安排菜的刚一回来，武松告诉跑堂的，
告诉你，你这是什么酒？这酒怎么带醋味啊？
啊，哎，客爷，我头一回听说咱这酒真正的好酒啊，您怎么说带醋味？咱这里不能兑醋啊。
不要这种酒，还有好的没有？拿好酒来。
哎哎，您等着。跑堂的心想，我知道这小子是醉鬼，今儿是找别扭来的。哎呀，你甭在这儿找别扭，我看你小子要倒霉呀。你今儿找别扭的地方选的不对，跑这儿找别扭，待会儿就让你转一顿揍。跑堂的到下边又换了一旋子酒端上来了，您再尝尝这酒怎么样？武松端起这个来，
嗯，这酒也不行，这个酒全是白水，给我换好酒。
哎哎，您等着，我先给您端菜。这功夫他炒的几个菜已经好了，几个菜端上来摆到桌子上了。这跑堂的又给他换了一旋子酒端上来，武松端起这酒旋子又一喝，这个更不行，这个酒怎么酸味儿啊？酸泔水。我说客爷，您是不是舌头有毛病了啊？我们这个酒可绝不能出来酸泔水味儿啊！您爱喝不爱喝是您的事儿，您要说这个，这可是影响我们这买卖的声誉。我告诉你，我说你这个酒酸泔水味儿，它就是酸泔水味儿。快点，再换好酒来。好，哎，您等着。跑堂的噔噔噔噔噔，这回呀、啊、没换酒，干什么去了？上后院了。上后院找谁呀、啊？后院的外头是一片树林，在那树林子里边坐着几个人，蒋门神还有他几个大徒弟。天热呀，今儿个蒋门神还真没出去，搬一个藤圈椅子，拿着大蒲扇，敞着活在那树林子里边坐那乘凉呢。周围有四五个他的徒弟，这四个徒弟都是蒋门神认为武艺最不错，跟他最贴己的徒弟。这几个徒弟叫什么本名谁也没记住，他们的外号大伙都知道。大徒弟叫黑泥鳅，二徒弟叫黄鳝鱼，三徒弟叫撅嘴骡子，四徒弟叫没尾巴驴。你听这几个外号，这几个徒弟还真有特点。黑泥就是因为长得黑，浑身上下黑不溜秋，比别人黑两色，掉煤堆的都找不着。这黄鳝鱼呢，是因为处事滑，从小到现在办什么事都特别滑，看风使舵是见缝插针，从小到现在他永远是胜利者，就这么个人。这撅嘴骡子呢，不会说话，一样的话到他嘴里边说出来特别难听，所以大伙都管他叫撅嘴骡子。这没尾巴驴呢，脾气不好，大伙都说他安上尾巴就是驴，他现在没长尾巴他也是驴，所以叫没尾巴驴。这四个徒弟也正在跟蒋门神在这闲聊呢，跑堂的就来了。来到这之后，哎，我说大掌柜，前面来了个醉汉，这小子一劲说咱们这酒不好， 又说酸又说淡又说干水味儿，您看看是不是把这小子起出去。蒋门神拿大蒲扇在这扇着，
哪来那么个醉汉呢？
不知道呢，他一劲儿挑毛病，
用不着我去。哎，你们哥几个过去看看。
是。
嚯，
黑泥鳅、黄鳝鱼、撅嘴骡子没尾巴驴，这哥四个晃晃荡荡的奔前面来了。来到前边之后啊，他们没直接到武松跟前去，先在后院这个门这儿倚在门框这儿瞅着武松的背影。他冲那跑堂拿手一指：“就这小子吗？”“
哎，就是他。”“
先不要紧，你先过去，你关照他。他如果找茬的话，我们哥几个再上。”“
好嘞。”
跑堂一看有这四个大徒弟在这站着，他心里不就有底了。
过来了，这阵武松干嘛的？
武松坐这也没吃菜也没喝酒，他正瞅那韩翠翠呢。
瞅韩翠翠干什么？武松啊，现在要找茬。
武松合计，
我怎么能把这蒋门神勾出来引出来呢？他忽然想起来施恩跟他说的话。想当初施恩开这个酒店的时候，蒋门神进了这个酒店就先调戏那柜台上的一个妇女，由此引起了一场争夺呀。武松心想，干脆吧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当初蒋门神到这来，你不是调戏柜台后边的妇女吗？今儿你这柜台后边真有一个妇女在，那么我也从这儿开始。这个女子我看出来不是个正经人，风月场中的人物，肯定跟蒋门神不错。我要一调戏他，蒋门神是非火了不可，必然出来要跟我动手，这个仗呢就打起来了。可是武松啊，那是堂堂七尺男子汉，行得正坐得正，正大光明长这么大，这小伙子没调戏过妇女。今儿个他为了要找蒋门神出来，自个儿逼着自个儿要调戏妇女，他不知道怎么调戏。武松坐在这儿，俩手扶着桌子，瞪着眼睛就瞅这韩翠翠。他看他，他这一看韩翠翠，这韩翠翠那是青楼女子啊，那可最明白这个。韩翠翠坐在柜台后边，他一看武松，哟，这韩翠翠真看上武松。他一说武松，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啊，两个眼睛直勾勾的在看他。韩翠翠心想，这个小伙子比那蒋门神不长得漂亮多了吗？那蒋门神长得什么模样啊？像牛魔王似的，哪能跟这小伙子比呀？啊，这小伙子拿着眼神直勾勾的瞅我，跟我那是有这意思。他拿眼神看我，我就得拿眼神看他，有来无往，非礼也。这韩翠翠就把他这一双春水似的眼睛就瞅上武松了。韩翠翠这眼睛一看武松啊，把武松看的不敢看他了。武松没见过这样的眼神，武松这个眼神刚往回一收，这功夫跑堂的就回来了。跑堂的一瞅呀，我们这位二太太怎么只瞅这小子？二太太这个眼神瞅这小子不太正道啊！我知道我们这二太太那是妓院里边出来的，怎么着？这小子跑这儿来想撬行？哎呦，这可不行啊！我得跟我们大掌柜的说一声，你要跑这儿撬行来，那你可是没看准了神仙。他这跑堂的故意的走到他俩当间来了，把他们这个眼神给隔开了。跑堂的来到武松跟前，可爷，您还用什么吗？啊，这酒啊，跟您说吧，就是刚才您喝的那几种酒，您再想要好酒没有了。
哦，再想要好酒就没有了吗？你这叫什么酒店？
快活林酒店。
快活林酒店，快活林酒店，我进来就是要快活快活。为什么你没有好酒？没有好酒我怎么能够快活呢？嗯，要照这么说，你这个酒店就该关板。
这样吧，
没有好酒也行。你让那个柜台后边那女的，她是谁？
哦，那是我们女掌柜的。
让你们女掌柜的过来，陪爷喝两碗酒。
啊，好小子，你让我们女掌柜的过来陪你喝两碗酒？你小子长几个脑袋？你不打听打听，访一访，问一问，知道这酒店是谁开的吗？
谁开的？
这酒店是我们蒋大爷蒋门神开的。
知道蒋门神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呵，你不知道张团练的亲戚在快活林这一带跺跺脚四处乱颤。
我不知道什么蒋门神桑门神，我就要让你们那女掌柜的过来给我陪酒，陪不陪？
如果他要不过来陪酒，我就把你这酒店砸了。跑堂的往旁边一使眼色，那哥四个就过来了。
蒋门神四个大徒弟往前一走，头前是黑泥鳅。黑泥鳅来到跟前，一拍武松的肩膀，啪，
朋友站起来。
他一说站起来，武松一回头并没有站起来。
你是谁？我是蒋门神的大徒弟，人送外号黑泥鳅，认识吗？
啊，少到这里边惹是生非，看准了神仙再烧香，弄不好了别说让你个腿折胳膊断，
是吗？武松一回身，啪一把就把黑泥鳅这脖领子抓住了。黑泥鳅一看，怎么着，你还要动手吗？黑泥鳅还没等缓过劲儿来，就看武松抓住他脖领子往起这么一滴漏，右手一敲他的腰，武松一转身走，肉咔嚓咣，
怎么回事？
撞开窗户给扔到大街上去了。黑泥鳅这一扔到大街上去了，后边这哥仨一看，呀，这小子还有两下子，走上，三个人一起往上冲。武松站起身形，他又大闹快活林。